两舌二口妄言其意，而且呢不要饮酒，这饮酒是包括了后这些毒品之类的东西，然后不要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不做亏心事，哎，啊，不要去占别人的小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冤仇如果结得太多了，看太深的话呢，那么临命终时呢，有时候这个冤亲债主呢，他来讨报，就是会来扰乱的。所以说，在《地藏经》上的第八品上面都有说到呢。有些我们人呢，有在修行、有在行善的人哦，不是说造恶的人哦，行善的人呢，有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呢，也有百千这个恶道的这个鬼神呢，会变成呢六亲的眷属，变成已故的父母啦，你最亲爱的人呢，他们来要邀你去，哎呦，我们一起走吧。哎，有时候这个中阴四神呢，这个灵魂跟着走了就糟糕了。为什么？这些恶道的这些鬼神呢，他就变成我们的亲人，而且是跟你最好的，他要来做什么？跟着他走就糟了，就堕到善恶道去受苦了。你要知道，有行善的人哦，有在造善业的人都会碰上哦。你说何况如果我们平时都是只是在造恶业的呢，那当然更是糟糕了哦。所以说诸恶莫作了。第二种呢，我们要怎么样？众善奉行。什么叫众善奉行呢？就是我们学菩萨的精神。菩萨的精神是什么？简单的讲，利他无我啊。就像我们讲，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用这样的啊菩提心呢，然后行菩萨道，比较方便的，像《金刚经》上讲的六度万恨去做。所以说，就要常发这样的大愿，去利益众生。而且不是只有愿，实际上身口意上，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行为呢，确实的去做。比较方便的部分在哪边呢？就是说放生。啊，比如说师父啊，常常我们就举办富国习斋、解冤释结、消灾祈福、闽阳两利、放生法会，我们是经常的做。哎，刚好哎，这个啊经典的资料也是这样的啊，提倡要时常放生。好，我们要去救灾、去救济、救那些急难的。啊，还有怎么样呢？就是印经。印佛经，让这个三宝这个佛法呢啊这个法宝呢去流通，然后呢我们讲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就是供养这些出家的师父。然后有人会讲，哎，哦，师父哦，你脸皮有够厚呢，叫人家供养出家师父，是因为你自己是出家人，没有错。为什么师父敢讲这句话呢？因为出家人呢，我们可以回溯到世尊的时代。世尊为什么出家？他是个王子呢，他放弃了现成的荣华富贵，放弃了所谓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是为了看到我们众生呢，在这个长夜的这个无明的黑暗当中，没办法离开这些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所以他发大菩提心啊，示现这个出家啊给我们看呢啊，最后菩提树下降伏众魔，哎啊成道给我们看哦啊，然后他把他的经验就从这个无言说法呢啊，方便的用这个声音啊，到现在来讲就是文字的波折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呢啊，无论是从这个见性的部分啊，从这个哎我们这个眼睛呢啊，或是从耳朵呢来反闻文字性，它来帮助我们呀，也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好，那么出家的师父，他是祖祖相传，一代一代一代回到当初去的时候， 就是师父，就是世尊，本是释迦牟尼佛啊。所以说三宝的注释呢，它就代表了这个佛法僧的基础啊，等于说出家的师父，它代表了啊佛陀的传承啊，佛陀的所说的法哦。而且他不像世俗啊，世尊当时放下，他没有做生意，他不能再赚世俗的钱，所以因为是这样，我们才去供养，还要去扶持啊。所以说三宝呢叫做福田啊，所以说众善奉行呢啊，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啊来放生啊，然后呢来啊救济这些贫困。啊，然后来注印这些法宝的经典来流通，然后来供养这些出家的师父呢，来扶持这些常住。那么在这样我们呢，这个平时这样就叫做广结善缘，我们自己的身心呢，也可以得到了这个啊法益啊跟快乐，也可以感觉法喜。啊，同时呢，啊，我们在这个众善奉行的当中，啊，有时候我们去帮人家助念，好，轮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大众呢，同参道友也来为我们助念，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没有障碍。有时候担心临命终的时候，有的有病一痛，哇，起烦恼，起颠倒，哦。而且最担心的，我们之前有一个现世的公案，已经预知时止，已经都吩咐好了，哇，念佛念到念到说，哎，哦，他已经看到阿弥陀佛，哇，好欢喜哟，哦，大家帮我继续念，他自己进，哎，糟糕了，哎，来了一个他的这个眷属啊，跑进来哭啊，哎呦，你怎么可以走？我的事情你都没帮我安排，你死了我怎么办？啊，怎么办？凉拌呢？哎，不过这个老菩萨被他这一吵啊，真的是冤亲债主呢。啊，这心情一坏呢，对，本来就准备差不多就要走了，结果被吵得的，对不对？走不开了，你看看。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是类似这个护法？他有时候就是有这个作用，比如尤其要专心修行的人，身边就要避免这种。啊，你有没有念佛的？哎呦，准备最后哈、哦，希望怎么样？啊，我要念佛，念佛。哎，这时候要先吩咐好。所以现在很多都懂了，义利遗嘱，先吩咐好，交代好，可不可以洗稿来擦西凉？就要走，人家面带微笑要走了，跑了一个来拉。师父还看过一个，这都是切实的公案哦。好、哦，那是师父过去一个护法的父亲，这个护法他很孝顺。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很苦很苦很苦，哦，那个真的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哦，完全靠那个是硬凭自己的实力打出一片天下。这个人是不简单的一个人，哦，他是从几众界这样慢慢起来，慢慢起来，从小的那个时代，几十年前呢，怕滚逃回国游，哦，但慢慢的功成名就，事业成就了以后。他就一直栽培照顾提拔后期的这些技众选手啊，然后在他开始事业开始我们世间法讲开始有赚钱的时候呢，哇，他的妈妈突然往生，说往生的很快，然后哦，那个脖子上戴那一条链子差不多有六两重，哦，那个看着我的骨锁像个牛锁那么粗的那个黄金链子，他认为是对父母的孝顺，他母亲就喜欢这个，结果是带的是带的没有错，但是福报比较不够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哦，他是痛哭流涕，哎呀，树欲静而风不息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所以后来剩下爸爸还在，哦，特别孝顺，想尽办法，父亲想怎么又小时候很苦很苦。哦，在那个菜市场啊，卖鱼卖菜的都被人家欺负，啊，他父母又很善良，都被欺负啊。他从小时候呢，哦，他是长子，哦，就为了这样子啊，练国术、练功夫，经常跟人家这样子替他爸爸妈妈跟人家斗，哦，啊，所以呢，后来母亲往生以后，他很孝顺啊，尽量照顾父亲，不过方法不对， 世间人嘛，这么财色名食睡啊，哦，这是多好呢，对不对？要跟他有钱，要用什么都有啊。哎呀，那母亲都走了，对不对？父亲年纪也不是很老，对不对？那就希望说父亲有多一个一个特别的来陪他。因为他没接触佛法，不过是很孝顺的哦。最后呢，他的父亲呢，轻度的中风，中风以后呢，在复健呢，复健的时候，师父也去跟他开示哦，你要多念，因为他也懂得要念佛哦，会念佛。但是儿子孝顺嘛，这就是安排一些阿姨陪这个老人家，结果这个中风会再来的了，临命终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我们讲心肌梗塞，但是没办法善终哦，要送去医院的时候呢，身边的这个女人呢，他儿子是说只是不能揍他，不然就当场一拳把他打昏。他说赶着要去医院的时候，在陪他的爸爸的这位女人呢，就一直咬他的爸爸。他原先这个心脏一下子不行的时候啊，这儿子他们也住在一起嘛，他父亲是另外有房间的，赶快自己的车子这样开呀、做什么，结果什么，这个女的，你没看到世间的无奈呢？他用竟然用手去捏他的这个脚这个量呢，意思说你不能断气哦，你死了我怎么办？就是说他讲说看他爸爸本来就好像那样昏在车上就这样子结果后面捏那个捏的那个痛苦的表情，结果老人家往生了。那我们过去嘛大家好像兄弟一场好朋友最后去教他，好，那么要怎么用什么方式对他最有利益你自己你的太太就是你同修。你这些儿女就是老人家的孙子，通通要来跪，那我就帮你来主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里边正在为他做这个佛事啊，师父正在帮他。因为老人家跟我们认识嘛，开始教他怎么样你放下了怎么样外面在干嘛？人家比那个什么人家请那个什么欧柱靠我什么号路北琴那种职业的，让人家请来哭的还厉害，哭的哀哀叫还变痛。那结果，结果师父这个朋友他的太太的弟弟这个姑啊我就意思就跟他讲，我事先就跟他讲，大家如果有亲戚来要哭不要让他在旁边，就请他到外面去远一点，不要来吵。这个古埃及要把它拿开，没有欠呢，没有欠还好呢，一看有人在欠呢，靠起来给我大声，还在那边捶胸拉头滑，你看，为什么？又是另外一个女的了，就是为什么没有留一点，还没有帮我安排一点银子了？你看看，就是这种的，你说那什么是福报呢？对不对？我那个朋友那么孝顺，你看，想说妈妈那么早就往生了父亲还算少壮年轻，你就什么孝顺不计孝。因为他也没接触过，就是不懂，就是认为这样你安排个女伴陪他是最孝顺。你看，结果呢，后来中风了，在复健的当中呢，经常还两三个女的会来陪他。你这不是要他老命吗？最后要走了，你看，既然大家在那边作秀啦，好像说对不对？你没有给我一点，讲的你没听那个他那个舅子来跟师父讲，那小狗乱来，对吧？结果他们还说一些人在这里师父人在上经，无讲无较大声，看边啊人嘴靠着较大声，让知影讲你看我对他多好，你就这所以有什么看呢？善终啊，本来可以好好的走了，就跟人讲差西洋呢，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总算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福报了这儿子也蛮孝顺的，然后那么师父那。就一点心意吧用他的名字去印个经典再去放生，然后他随喜 啊，再发个30000块。平易讲呢，师父认为说你再发300000应该都做得到了，但这种话我们不能讲哦，不然大家误会说，哎，你出家人希望人家多拿钱出来，哦，这是有些事还是要看到那个因缘啊，所以他那个真的是可惜，真的是可惜啊。然后我们讲众善奉行，最后就是自尽其意。就是无论呢，我们平时哈，我们自己积功累德，无论是做善事哈，无论行善，或是读诵经典，就读诵大圣，然后啊，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或是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啊，或是《无量寿经》，或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或是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各种的经典呢，啊，或是我们念佛呢，甚至说我们参禅修密，但是都要消归自性，要了解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呢，哦，用那种清净心、欢喜心、恭敬心，啊，然后呢，我们在拜忏的时候那个惭愧心、忏悔心，哦，这样去做呢，那么呢？这样比较能够受用啊，而且把功德呢尽量回向给法界的一切众生啊，这样慢慢培养我们啊，同时啊，如果要修行呢，当然还要修定啊，哦啊，从这个奢摩他、三摩婆提、禅那啊，这个来下手方便。尤其呢啊，我们现代人不是说每天你都好像小闭关哦啊，关在金色啦，或是说在官房里面，不是，这时候要怎么样立誓念心呢，啊，所以真正的说能够古时候讲叫大隐隐于世，他真正的人是所谓的闭关呢，他能够心中呢都无事，就是说很看起来很忙，但是呢他就是一言就应啊，这个尽过不留，所以怎么样能够虽然事情看起来很忙，但心不忙，就保持那个清净心，也就是我们讲平常心。所以勉强讲修行啊，有时候说起来好像蛮残酷的，会变成没有特殊的那种感情的，好像啊比较没有喜怒哀乐了啊。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呢，啊，就是说自尽其意呢，啊，尤其注意自己的心念，是不是起那种贪嗔痴的不好的念头？啊，如果能够再这样加强的时候呢，当然到了要临终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呢就比较不会有那些贪爱跟执着。啊，那换句话讲，就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讲的呢。啊，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嘿，就可以很潇洒的走一回，啊，感觉就是不生不灭。而且我们可以看，有人讲呢，善终要怎么样知道它是善终呢？这个有预兆的哦，有预兆的。就像我们讲说日有所思呢，夜有所梦啊，根据净土三昧经上呢有这么个记载，就是说我们如果平日都是行善呢啊，临终的时候呢啊要升到这个天界的，那这时候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中阴哦，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说看到哇，很多天人拿着天衣啊，还有天上的乐器呢要来接他，甚至可以看到天女在跟你散发啊，如果是说我们都造这种三恶道的恶业呢，要堕地狱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些牛头马面，哎，这些鬼族哦，要来掐你，啊，拿链子要拉着你，就这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就是中阴的现前，中阴相的现前的时候呢，也是随着我们生前所造的善恶业，就是说你的果报是什么，已经。在现前，所以《华严经》上也有讲，当我们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呢，会见到那个中阴相， 我们的那个神识，我们的那个灵魂呢，他会看到，看到什么自己呢？比如说，哇，你后面有一群这个恶狼啊，什么狮子、老虎啊，或是有鬼啊，哎呀，或是这些在追你呢，甚至呢，看到了阎罗王，哇，那个一个好大的油锅，嚯、哦，旁边拿着叉子就准备要来叉你，要把你往那个油锅里面丢嘞。啊，同时会听到那些很恐怖的那种三恶道的那种受苦的声音呢。啊，如果说是平时呢，我们说啊，持五戒啊，修十善的呢，要往生天上的这种的呢，哎，也会看到天宫的庄严，可以看到哇、哦，仙女在那边跟你打打招呼，还可以看到那个仙界很快乐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哦，那种捕鱼的人呢，啊，有的临命中是会看到无数的鱼呢是来索命的。这个杀鸡杀鸭的，有的也是临终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鸡鸭一群来啄他呢，那个洞。杀牛的呢，甚至啊，过去有一个老居士跟师父讲，他们在大陆。他们那个村庄有一个专门杀牛的，临命中是什么呢？死不了呢，最后还是人家教有那个善知识啊，教他的剑术说什么，要把一只那个杀牛的那个刀啊，跟那个盆子啊，哦，里面摆那个水，那个牛刀就摆在那个地方，摆在那床铺下面呢，等于就是说他自己也好像用那个刀把他杀死一样的呢，那一种的，哦。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这叫做业报的论对的。尤其在地藏经的第六品呢，有讲的，这个临终的时候呢，还没死之前病得很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而且经常梦见那种恐怖的恶鬼呢，啊，或是亲人呢，甚至说有时候你会梦到你曾经对不起的人呢，来在找你呢，啊，有时候感觉自己走在那种很恐怖又很黑暗的这种危险的这种啊，如履深渊啊，如临薄冰的那种地方，啊，甚至经常就感觉自己是被那个我们叫做鬼焰哦，被压着不能动，而且在那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啊，病情是更严重，啊，甚至呢晚上都睡不着，啊，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呢会叫苦连天。我们讲说非常凄惨呢，他那种活着比死了还难，还痛苦。他一直想要，甚至他讲我赶快让我死，他就死不掉。那这是什么呢？过去的恶业所造成的。有的是什么？过去你伤天害理啊，杀人放火啊，作奸犯科，哦，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在阴间告状。哎，不要讲没有阴间哦，嗯。你如果造那些业还是有的 哦，那么阴间的比如说阎罗王啊，这些判官呢还没有把这个罪还没有判好啊，还没有判定轻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讲叫做舍报往生呢？舍报啊，就是你这一世的这些业报能舍掉了往生呢， 如果说往生的时候可以往生净土呢，活力嘎仔还不错，就怕不能舍掉这一个无奈的寿命，人想死又死不了，想好好不了，每天在那里哀哀叫，在受苦，做的梦都是最恐怖的，旁边摆了山珍海味你通通没办法吃，然后家人跟着你在里面受罪，甚至有的都希望你赶快死掉。哎，什么叫离苦得乐你知道吗？你死了以后他们离苦得乐啦，你晓不晓得？对不对？甚至什么呀，财产剩很多，你再生又悭贪，掌握的死死的，这现俗恨在心里不敢讲，你又生病在那边，又不能希望你赶快死，怕人家讲不孝，那怎么办？你看哪一种？突然你一往生，我跟你讲，自己是你看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不择手段敛财，哎，搞了几千亿、几百亿啊，多少？无论你是多少，一毛钱带不走。这个时候呢，人家讲：“哎呦，离苦得乐了。”讲是你离苦得乐，不一定。为什么讲？你死了不一定离苦得乐。为什么？恶业造很多，刚刚受的罪只是花报，果报呢还在地狱。 那谁离苦得乐呢？你的眷属离苦得乐了啦。哦，怎样叫你啊？又没有度量，自己去吃喝玩乐就什么钱都用，哎，自己享受就什么都用啊，甚至自己在外面搞些邪淫的事情，什么钱都用，就是该用的不肯让我们用。然后你一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是谁的呢？大家有的啊，还在那边为了这个继承的问题啊，分遗产的问题，兄弟姊妹啊，这些眷属呢还在打官司打架的都有啊，就算没有的，有的这样都很高兴啊，离苦得乐是他们离苦得乐了啦，对不对？不必在事后你这么难事后的，而且你走了这些总算是我们的，这树看过太多了呢。哦，有没有看过那种？而且真的也看过很孝顺的，看过很孝顺。哎呀，我是想说我来代替我的啊父母，我愿意舍受几年啊，我来做放生做功德，来问师有什么方法？心诚则灵啊！哎，又碰过国内很出名的哦，听说也是国师级的人物哦，五行八卦或易经是第一流的。算得斩钉截铁，那个公公婆婆过不了那一个年的过年。结果呢，这位菩萨来找师父，师父跟他讲：“你诚心，诚心。”他说：“我讲那个是，就是命盘就是这样。”我说：“命盘不是没有，那跟过去生、今生前世有关系。但是这个不转他的话，你不思。”改变不去忏悔，不去发菩提心，不赶快广修功德的话，没有错，有些命定。为什么？你没有去想办法去转变它，它就最后变成定业，定业没办法转。哦，结果这个菩萨真有心呢，百善孝为先呢、啊，花了个愿拜二十一部大悲忏。但他这个愿发下去呢，到那个讲的实现只剩下两天了，两天赶二十一部大悲忏，加上我们那时候师父第二天的晚上是礼拜六，我们自己本身共修一部大悲忏，两天刚好打破今世世界纪录，两天拜22部的大悲忏，光我算了一下，那个木椅都敲了50000多下，你试试看，你那个手。不要说拿木椅，你就不拿东西，你就手这样一直摆，一直摆，你摆个50000多下看看，啊！而且每一步啊，原先我们如果拜大悲忏，拜完会讲开示啊，就把开示的省下来。好，然后一步拜完就休息个10分钟啊，放放腿，把身体动一动，啊，那这个皮衣袈裟都要卸下来，有时候还上个净房，洗个手或怎么做什么，就是这样。讲起来是10分钟，等于是不知道休息有没有5分钟，但是那个心诚活力加持不可思议啊！平时我们的作物还是照做，早上晚上照做，但是就这个时段当中就这样啊，好像我们在外面说赶金灿啊，哦，我那个还真赶呢，对不对？有没有人家赶什么22部的两天去赶？但是百善孝为先呢，结果不可思议哦，都要写上去呢，哎。啊，书文呢、啊，禀告这个啊，十方三宝、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统统写上去的呢。啊，他愿意，我那个心是不简单，他愿意舍受10年，给两个老人家一人5年，那种心，啊，然后再来又放生，放生放到最后，这个菩萨自己讲的。哦，他看到就是那个水源的那个地方，那个上面的那个山的天上，讲的听起来是比较夸张了哈，不过是照他的话讲。看到那个阿弥陀佛穿那个大红袈裟，金黄色的，就在那个天上那边那么远，然后看到整片黑压压的，黑黑的，嘴巴都尖尖的，都穿黑海青的那种人呢，都往那个地方去，因为那时候放的是鱼，啊，有鳝鱼啦，哦，有什么的各种的水族的众生。这是他所讲的嘞，因为我们那时候放生不是乱放，啊，我们要先评估，不要破坏生态，啊，你不能污染水源，啊，然后不是随便的就把它放了，只救生命有什么用呢？生命早死晚死都会死嘛，所以我们不只是放救他的生命，还启发这些 被放的众生的，尤其水族的众生，我们启发他的化身慧命，啊，教他们念佛、忏悔业障、念佛、发菩提心、念佛、皈依三宝、念佛啊，回向功德呢，给一切的众生，然后最后念佛，回向求生阿弥陀的极乐净土。所以那个可以看呢，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说一定要广修功德啊。哦，像他这种这么有孝心的，我看他将来的福报都不得了的了。还有一个啊，也是不可思议，一个老菩萨80几岁，哦，他那个儿子很孝顺，确实很孝顺，哦，那个讲出那种是真心啊，他说他永远记得了，那个时代是白色恐怖，哦，啊，他的父亲呢是个老师。在苗栗，结果当时的那个政治的形态啊，有时候某些情治单位呢，他有业绩的压力啦，啊，他有业绩压力啦，就是一定要抓几个了，啊，结果这个那个学校的厕所呢，不知道谁在那边无聊，就会乱写了几个字了，好，就这样找到最后就把他说那个是他爸爸写的了。他爸爸那时候就因为这样子被送去所谓的劳动改造，什么思想改造，被关了好几年呢。啊，那个当中呢，他们一家呢，6个兄弟姐妹。你看原先的父亲就是一个公务员，是个老师，啊，但是他因为他很本分，也不贪心，换句话，公务员上面加个穷，很穷的公务员，啊，然后。想着母亲这样子含辛茹苦把他们带大，所以后来父亲平凡了以后，过了没多久，父亲就因为在里面呢，以前白色恐怖嘛，啊，也是被大刑伺候啊，啊，又受了一些这个内伤，啊，又不准，所以父亲很早就往生。那永远感恩这个母亲的辛苦，把他们带大。啊，就让他母亲尽量享受，结果母亲太享受太多了，哎呀，体重说100公斤，福报太大，到最后百病通通来了，啊，糖尿病的啦，高血压的通通有，哦，后来在家父病亡，找师父有没有什么方法？说佛法有方法，但是不要迷信，哦，也是这样这样子，哦，啊，准备。啊，供佛啦，供养三宝哦，我们来帮他放生啦，哦，怎么样做？啊，然后师父就跟他讲，之前有这么一位菩萨，他因为这样，所以结果呢，那一对老人家不止过关，还活得好好的，啊，哦，那么这一位呢，居士呢就很有孝心，好，我们家族开会决定，啊，因为他们兄弟姐妹多，哎，一个人舍受2年。包括他同修太太那天在他们家里开会，结果他就一个孙子，就他的儿子跟这个奶奶很好，这个大家都在这样子一人2年，然后想说那么小嘛，他应该对不对，将来如果长命百岁，对，他减个2年也没问题，就问他，啊，弟弟啊，你意思，他小孩子不大懂哦，不过蛮有意思哦。可是小孩子讲了一句话很可爱，师父到现在还记得。他说：“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姑姑，你们大家都一人说要帮啊奶奶，哎，延寿2年哦。你们是大人对不对？我小孩，我1年。”他说他减寿1年了，那小孩子讲话还童言无忌啊，他讲这种道理，我这么小嘛，对不对？那我就是一半。啊，后来不可思议啊！哎呀，今天他们这样子哦，也是哦，照那个游戏规则啊，写个书文啊，上禀啊，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这样子哈，作证。啊，第二天放生。啊，这个儿子孝顺，跟着去放。又过一天。那都是有缘啦，因为师父是比较执着，有时候我们要做功课，那木一敲哦，什么电话都不接了，啊，正准备刚上香，哎，电话响就在旁边呢，心里想一个直觉了，有时候会想说，哎，这个电话不接，反正我做功课了嘛， 他心想刚上香而已呢，是不是心只一个念头，是不是这件事呢？好，你拿起来，这个很孝顺的儿子讲，师父啊，你能不能慈悲来一下，医生讲血压已经拉不起来了，哦，可能只要维生系统不再勉强不急救的话，可能很快就要往生了。原先那个主治大夫都在讲呢，我们这个维持住的话，最少我们再想办法看有没有机会啊。目前以这种来看，最少在一个半夜没有问题。哎，结果呢，就第二天而已，换过一个身，希望跟冤亲债主讨报了这些戒烟事节，啊，结果他是有缘，电话来，哦，在荣总，啊，那时候准备要武功，都快十一点了，好吧，就赶过去，都已经十二点了，啊，好人做到底，送到他们三义的老家去。到了那边，最后我们叫拔管了，那个护士在旁边要把那个氧气什么拿掉，啊，还是最后好人做到底的，叫他们大家不要哭啊，要哭的到后面去，啊，最后再帮他开示，现在都放下啦，哦，那恢复本来的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佛性了，啊，你也这一生你也做了很多的好事哦，儿女儿孙也都是好人。你可以结对，可以去啊往生好的世界啊，不然的话你可以选择啊阿弥陀的极乐世界是最好啊。原先都帮他皈依过三宝，最后这样跟他开始，哎，那管子拔掉以后，哎呦，看那个脸就好像说松了一口气，哎呀，我总算可以走了，可以睡觉了，那个脸就慢慢在佛号当中就慢慢就安详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齁，那种念佛的那种佛力的不可思议啊。还有就是说哦，这种各种这种尽善功德的力量，所以常讲说百善孝为先呢、啊。你想善终，平心讲啊、哦，哎呦，前面的四个几个福，你看长寿、富贵啊，平时很看起来很健康啊，啊，很安宁，你不见得能善终的嘞。所以你讲善终呢，一定怎么样？我们来讲就是要广修这个阴德，还有呢，佛教来讲呢，也是要哎。累积这些福德资粮，所以常常讲做得到的就要做啦。啊，像今年呢，最近啊，共活再生啊，很多单位啊都在办，台北也有，宜兰也有，台中也有哦。啊，像林口体育馆呐、啊，哦，台北中正纪念堂呐、啊，啊，最特殊的是花莲台东第一次要办在花莲，啊，那像这种。啊，师父是一个良心的一个建议，做得到的话不用客气，多多少少去跟人家随喜去供养去扶持。当然现代人有人讲，哎呦，看起来那么几千个出家人，难道都是那个吗？都那么用功的吗？是不是有的只是去混个样子？没有错，有的是混个样子，可能有，但是他毕竟披了袈裟，他如果是现了身相，就算说啊，没有什么大开眼界，没什么大成就啊，他把他根本守好啊，甚至在丛林、在道场，他把他执事做好，这个呢，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啊供养的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贤圣身哦，哎呦，正果的，那你就要找一定找正果的。不要说要找阿罗汉果的呢，可能连找个什么酸亚奶基都找不到，对不对？这个时代有没有正果没有写在脸上，但是我们不要光是用那种太世俗的那种功利主义去啊去衡量出家的。我们想说他一个僧团啊，或是说国外国内那么多的出家众，最少他总有几个是真发菩提心的吧？啊？啊，甚至说有几个啊，他把比如说持戒的，哎呀，他戒得庄严啊，甚至人家有的是哎默默的耕耘，无论是南传北传藏传的，有的真的还是承认再来的，有的是这一世他有正果的，他没有写在脸上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去供活再生呢？那个也是说可以利益我们呢七世的父母啊，过去七世的乃至现世的父母呢，过去的哎通通就是离苦得乐，通通升天。如果是在极乐世界的，他就莲品上升；如果是在不好的这个 三恶道的呢，也减低他的痛苦啊，甚至说让他可以善终。那下一次他的转世呢，可以到人间啊，可以听经闻法，甚至他也可以出家修行。所以这个啊，共活在身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将来要善终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可以看那个佛经的记载，大目犍连神通第一，救不了自己的母亲呢，啊，也是世尊的慈悲开示。哦，在那一个佛幡喜日，啊，农历的7月15号，哦，那一天用百味饮食啊来供养啊这些大德神种。啊，那么当时呢，很多都证了罗汉呐，哦，甚至都到了初地、二地啊，乃至十地的这种菩萨啊，当然这个团结的力量就大了哦。他们帮你来坐意在一个观想，再帮你来一个回向，祝福一下，哇，那当然就离苦得乐了啊，一下子就升天了。那很多当时他们的那些啊。同业的哎，共业的那些恶鬼道了，也通通升天了。所以说善终呢，也是必须广修这个阴德，还有所有的福德功德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很希望说，到底我能不能善终？哦，我相信每一位都。我好像我好事也做不少嘞，我能不能得善终啊？甚至有时候会想，哎，我年轻的时候无知哎，哇，杀盗淫妄酒造了一大堆恶业啊，甚至可能前生的都不知道，不要到时候冤亲债主如果来障碍我要往生怎么办？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的顾虑，所以这个其实也不难了哈。我们可以怎么样？这样，我们就是说。回溯法就是等于是说，我们有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候晚上做了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实际上也是他们心里面的我们的心境的一个反射。如果是一塌糊涂的梦呢，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妄念呢没有调伏，那么那有一些会做一些连自己都被吓醒的梦。有些人刚开始发愿要修行呢，哦，他持五戒，杀盗淫妄酒绝对不犯，不错，哦，他照他的心愿，他白天你啊，非礼勿视，哎，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哦，样样做得到，晚上不行，哇，晚上糟糕了，这种男女的过去生的这种淫欲的种子呢，就浮现，这浮现得很麻烦，啊，有时候自己会被自己吓醒，哎呦，我怎么这么龌龊？不过那个没有关系，要有惭愧心，就是什么没有定力，表示我们功夫不到家了。哦，为什么梦中呢所犯的这个呢？啊，它还不算，为什么这样？梦中看起来是犯了戒嘛，哦，啊，我犯了淫戒，犯了杀戒，但要有惭愧忏悔心。但是为什么梦中为什么不算？因为心力不够。啊，有时候那个八四田里面的种子呢，啊，它在起现行。所以呢，这一个戒律上的这个啊也有记载，就是有时候梦到这个偷盗啦，或是邪淫呢这些恶行啊，也不算犯戒啊。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呢，如露亦如电，隐作如是观。那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的时候呢，这一些事情都要把它当作像梦啊。如梦幻泡影，那何况说又是梦呢？那梦当然是更是啊，幻化不实了。所以说，在梦中我们感觉我们所幻的界呢，因为它并没有那个实体啊。哦，所以我们来讲说呢，罪性也是本空啊，但是是由心造。所以说，罪由心起，要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量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总是说啊，尤其这些很没面子的梦哦，自己晓得就好了啊，有个惭愧忏悔心啊。但是有一些会怎样？哎，很在意哦，很在意，那到就变成一个执着。 但是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闷，为什么？事实上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甚至我们佛过一百年也是一场闷啊。我们可以看那七佛记写的多好呢，生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事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梦境也像一样啊，梦就像如梦幻泡影呢。那罪福呢，无论你是在梦中做的是善业或是恶业，它在哪里呢？包括这一期的生命，你看这个身体呢，是从无相中受生，本来在哪里？回溯三看，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七十年前、八十年前，回溯到自己生命缘起之前的前一年在哪里？跟这一期生命的父母的这个共业的因缘还没产生的时候呢，还没来投胎呢，在哪里？仔细想想看在哪里？所以说，生从无相中受生啊，就从空的里面遇到一个缘，就突然有来了。所以说，犹如幻出诸形象，从那么小小一个受精卵开始，就一直变化、变化、变化。而且我们无常，我们随时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说，犹如幻出诸形象。然后再来，我们这个如梦幻一样的这个人，这个犯人心事本来无啊。你想，我们这个心现在思考的这个，包括这个身体，本来在哪里呢？就说犯人心事本来无啊，罪福皆空无所住人。就求习我相了不可得的时候，又哪来的这些罪报跟福报呢？是叫我们不要着。但是这个地方不能断章取义啊。不然到时候就豁达空，波无因果，诸法皆空啊，因果不空。所以我们有时候梦到啊，梦有好处。有时候你梦到啊，在拜忏啊，拜佛啦，或是在听经说法啊，甚至有时候你在救人，在帮助人，这是好啊，不要去贪它，但这是好。如果说梦到自己在做杀生啊，偷盗邪淫啊，这种杀盗淫妄，这是属于恶。就是表示说，我们要赶快忏悔。就是梦到行善呢，等于就是说，对我们它是一种鼓励的作用啦。梦到在造恶的时候呢，也是在警惕我们。慢慢的有一个中阴的这个修，梦幻中阴的修性的方法，就是梦幻当中，做梦的当中，我们这个梦幻中阴呢，自己要能做主了。那个就是在做梦也在修行。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善见力的一个善见力这个记载呢，梦又分成四种，就是四大不合的梦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呢，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机能呢不调，就是地水火风呢四大不调啊，就感觉山崩下来了啊，被压住了啊各种的，而不是看到老虎啊、狮子啊、野狼来追我们的这种的啊，就是虚假而不实的梦，这四大不合。还有第二种是什么？先见梦啊，这先就先看到先见梦。一般人说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指的就是这种梦啊。因为以前我们看过某些事物和现象啊，印象很深刻，就留在这个八识田里面了。然后呢，在梦的时候呢，他在里面我们这个八识田中的这些种子啊，它就在那个地方自己在浮现，它自己就给你排出了一个梦境出来。这种的呢，也是虚假而不实啊。那么第三种的呢，这个叫天人的梦。这个天人呢，天人梦它就含义叫，有时候就是天上的神了。天神呢，为我们这些，比如我们现在都在行善了，像我们大家。我们诸位大德啊，我们这善男子善女人，他会为我们行善的人示现吉祥的梦境，那就让你能够继续行善啊。比如看到说在放生啊，一直像师父最近梦到一个这个放生啊，放得很有意思那一条看起来就像那个海豚啊不过他在叫的声音好像在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师父就梦见说我在梦境里面就把它抱着，我想说我应该要救它，就把它这水太浅了，把它这样抱着抱着 放到那个身子里面去，就感觉上好像很高兴，好像在跟人家丢丢丢，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边退着油就这样子谢谢谢谢走了，那感觉很清楚。哎，那时候一发现说，哎，在做梦，就是我就好好看，好像在玩一场游戏。哎，这很有意思，你自己在看自己在玩一场梦的游戏，那这个蛮有意思的啊。所以说有时候说是说啊一个好的一种境界，但是我们是这样，无论是好的境界或是不好的境界，都要以平常心，千万不要起贪著。就经常梦见看到哇天宫啊或什么很好的，哎，慢慢起贪那也不好哦。啊，我们说不做啊圣洁呢，它是罪相；若做圣洁呢，有时候就遭情邪。啊，这个楞严经上写得很清楚，那个五阴十魔。而且这个天神他有时候会这样，还把你吓醒，就是说因为你经常在造这个，哎，我们来讲这个五逆十恶的这种人，他会让你看到一些不吉祥很恐怖的这个梦境。那这一种呢，就是要来劝阻我们呢不要再造了。这梦，这种梦是真的了，这是真的，它是没有，它是另外一个，我们讲另外一个异次元的这个啊。有时候是说前生今世呢，或曾经啊三宝门中啊种下了一些善根，而是复华呢来再跟我们提示啊，甚至再跟我们警告啊，叫你要赶快断恶修善了。所以想善终呢，这些呢都必须能够说把它啊配合起来。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叫做想，我们思想的想，这个想梦哦，这第四种。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福德还有我们的罪障呢所干现的梦啊。比如说你做了很多善事的人，他什么那叫做夜梦吉祥，就是这个意思。那有福德的人呢，才梦到吉祥和行善的事情。那有罪障的人呢，会梦见恐怖和不善的事情。啊，这梦见我们在礼佛啦、诵经啦，或什么持戒哦、戒德庄严，或什么在布施呢？虽然说是属于想梦呢，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修行呢，它是有帮助的。为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已经养成了这种啊身口意的这种三业的这种清净的这种啊这种行为的模式呢。换句话讲，就是在这个八四田我们这个如来藏里面呢，它已经都是这种做善积福的种子在起现行。啊，如果尽是在做一些违背良心的、杀盗淫妄的坏事的，哎，哪怕你是白天装得像个好人一样，哎，那个大坏人我们是看不出来，哇，那个大坏是厉害，大坏的师父稍微碰过，哇，那个厉害得很，你根本看不出来，哦，那一种的呢，他有时候在梦里面呢，哎，就会给他警告，啊，梦就是你自己心的那种意念的那种行为的反射出来。我们一般在讲呢，还有一个叫乱七八糟的梦呢，啊，那细小鬼讲，鲁肃王在那绑线，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能小看这种梦境啊，因为说这个梦境呢，尤其病人、年纪大的人啊，年纪大的人，哦，他这个梦就很重要。啊，像师父自己的老菩萨常讲，86岁了。那最近他是一个礼拜啊，回来跟着啊，拜拜观音菩萨，拜大悲忏。他是没办法跟人家跪着拜了啊，速度来不及了嘛。哦，但是就是先来，哎，这个拜殿先借给他用啊，拜六拜，慢慢拜，自己拜不服他，然后自己慢慢起来。啊，先感恩啊，忏悔啊，再发愿啊，再回向。这一次来讲说，前几天去给牙医生看，因为他那个假牙，只剩下这个右边哈、哦，右边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前齿哈、哦，前齿还在，那个前齿就是合着他的假牙的那个哦，一个镶金边的一样的那个哈、哦，啊，结果呢，最近怎么样？那个牙根松动掉下来了，掉下来了，糟糕了，那个。卡不住， 卡不住，就像我们 房屋啊，那个主要的梁柱啊倒掉了，其他的怎么办，都连不住。他是把那个牙齿摆着，还是摆在嘴巴这样摆着，但是要吃东西就没办法，一咬，哎，那个就整个垮下来。那垮下来怎么办？只好都是吃流质的，哎，啊，无论是什么木瓜、牛奶、香蕉、牛奶，都是要打得这样腐腐烂烂的，好像他三餐都是在吃那个什么米德那种东西，啊，是不是？啊，哎，昨天才知道，礼拜天嘛，哈，才知道的。师父跟他讲呢，老菩萨，你要更念阿弥陀，要求阿弥陀佛。你看你用了86年了，他说啊，无安怎都喙齿甲你落去，我阁逐项嘛无安怎，阁有一天无安怎，怎心中惊去，对吧？时间会到的啦。我说你就不要再一直留恋，你要多念佛，哎，求阿弥陀佛呢。时间到，面带微笑，轻松的潇洒走一回。我极乐世界不必这么麻烦，你现在背都弯下来了，什么骨骼疏松症，哎呀，还好是还有点福报，还让你既然很奇迹的还可以慢慢走，还人家讲话听得清楚，还会也会讲话啊，三餐自己可以吃，哎，好卡好去会惊会走会吃会棒啊，已经不错了，要感恩了。但是有点夕阳无限好，自习近黄昏，这是要求阿弥陀让你睡着走，不要被人家发现你在咳嗽，我一紧张又把你送医院，全身插管。他说我不要，我说不要，你就要求阿弥陀佛。啊，有因缘人家放生，跟着去。我说最近这一次又要再放，你就赶快跟着去放，然后就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师父是超级孝顺的呢，教他怎么念呢？阿弥陀，拜托拜托，就到我呢，特别死的时阵，阿弥陀佛，你的慈悲，把我接来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去你的世界，啊，以后呢，我阁成愿度众生，阿弥陀佛，拜托拜托，就叫他这样讲的咧。老人家，你叫他念说，比如说我要死的时候，他连那句话都不大愿意讲。我师父就看他，不是死缠活赖就死不掉，对不对？不是怕死就不会死，啊，也是不是你不面对他就不会来，对不对？那个没什么大不了，哦，你要那他最后就好，哎，他就跟着你念了。那这是很特殊的求生净土，就像刚刚讲的五福啊，这是求善终啊，不然你怎么办？时间一到，将相王侯哪一个不是最后只剩一杯黄土呢？所以呢，要求这个五福啊，还是要好德啊，好心的事做啊，就像刚刚谈到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了。啊，最后当然也是能够断惑真真的啊，靠自己的自力啊。我们根气比较敦的，我们就念佛求生净土，那才是真正的超过这世间的五福嘛。你再怎么善终，还在轮回啊。如果这个善终又是能够往生极乐净土，那才是真正的五福临门，还加上这个最后这个新的一福，哎，六福。为什么讲第六福不再轮回啊？就往生净土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如何五福临门呢？等于师父帮他多了一福了啊。往生净土呢，才是大大的福啊。来，我们大家啊，今天大家坐久辛苦啊，我们说听圆满。